10月2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谁是习近平的接班人？第二个是高市早苗，日本首任女首相。第三个是日本国防大学教授说，解放军武统准备好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日本众议院10月21号举行了首相选举，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当选，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日本众议院总共有465个席位，那么高市早苗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了237票，得票超过了半数，直接当选首相。那么之后在参议院的投票当中，高市早苗在第一轮也获得了125票，直接当选。那么高市早苗随即完成了内阁组建，内阁当中有2位女性成员，和石破茂内阁一样，有10人第一次进入内阁，不过重要的职位都是老人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前防卫大臣木原忍，那么外交大臣、自民党前干事长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前农林水产相小泉进次郎、总务大臣、前官房长官林方正，经济产业大臣、前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次泽亮正，他也是跟美国谈判的。那么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没有派议员出任内阁成员。日本维新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远藤进将担任首相辅佐官。另外，和石破茂政府相比，高市早苗的执政方针是：第一，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积极追加预算，推出补贴或者是账单减负等惠民措施；而石破茂主张控制债务，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在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的当天，日本股市走高，盘中最高上涨了 1.55%， 收盘是涨 0.3%， 原因是市场预计这个高市早苗将会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那么第二，高市早苗主张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加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且主张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共同社报道说，高市早苗将指示新政府讨论修改3份安保文件，把2027年的国防预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增加到超过 2%， 放宽日本武器出口，设立大型的国营军工厂。这是第一。第二，CNN 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搁置了这个星期的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峰会，变得不确定了。知情人士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10月20号通电话，那美方认为俄罗斯的立场很强硬，双方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上的方案存在巨大的分歧。基于目前的情况，卢比奥不建议川普下个星期和普京会面。基本上我认为川普的整个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和平方案是空中楼阁，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说，对俄罗斯来说，这双战争的双方来说都不会自动放弃，不可能放弃，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可接受。这场战争一定要打个输赢才行。不会说川普在旁边这个跳个舞他们就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二。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大学教授马振坤10月21号出席陆委会的研讨会时指出， 在政治上，中共并不想武力统一台湾，但是解放军已经做好了武力统一、武统的准备，并且持续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马振坤提出，中共对台湾军事行动主要分三类，第一类，灰色地带作战，在台海周边对台湾进行骚扰；第二，有限的局部冲突，这种会是台海两边的对称冲突；第三，就是全面性的战争，台湾要做好中共武力犯台的防范。马振坤说，目前中共对台湾的灰色地带作战主要有三大目的，第一是对台湾制造绝望和投降心理，消耗台湾军队的能量，以及协助解放军进行训练。马振坤说，台湾民众已经对灰色地带作战感到麻痹，并没有正视解放军正在以灰色地带作战进行训练。马振坤指出，如果解放军占领台湾的离岛，台湾会把这种侵略视为全面战争的一个环节，但是解放军可能在占领离岛后停止冲突，通过占岛或者与台湾对峙，因此台湾必须注意这种局部冲突。那么对于发动全面性的战争，马振坤认为，这代表着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开战，甚至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把统一战争变成中共的生存战。从政治上来说，这并不是中国的计划，但是解放军要为此做好准备。另外，台湾国防部向立法会提交的书面业务报告指出，截止今年9月底，总共有3003架次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解放军以每月3到4次的频率执行联合战备巡逻，由游训转演，在由演转战的风险正在增加。你看台湾国防部的国防大学的教授，他的分析比所有的西方智库的分析都靠谱啊，都靠谱。西方有那么多智库在分析台海的局势，那为什么西方的这些智库他们的报告他们的分析不靠谱？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美国在这里面有他的利益，而且有不可言说的利益啊，所以他们的报告呢得绕着走，一绕着走呢就变形啊。这是第三第四。经济观察报报道，九月是秋收的季节，但是在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国的产粮大省，九月开始秋雨连绵不断，那么玉米都泡在泥水里已经发霉，收购价大幅下跌。那么为了抢收和烘干玉米，烘干机都卖得断货。河南省的周口市的农民说，去年玉米的收购价是每斤1.05块到1.15块，但是今年只有70%的玉米，今年有70%的玉米已经发霉了，因为连一直在下雨。那么现在的收购价是每斤只有2毛到3毛钱啊。农民说，随着霉变玉米的质量越来越差，收购价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农民说，一亩地的玉米成本需要410块钱。产量只有700斤，收购价要6毛钱才能回本啊，多可怜啊！这种这么多的玉米，农民收割玉米之后要晾晒。那往年呢，黄淮海地区呢，天气干燥，天气晴朗，就可以晒干。今年多雨啊，这种方法让不少的玉米发霉长芽。那么农民为了让玉米变干，只能用粮食烘干机来抢收。那么生产粮食烘干机的中联重科说，今年以来每天生产30台粮食烘干机，产量增加了一倍，但是仍然供不应求啊，两机器一下生产线就被抢走啊。那么山东省成武县的农民说，他的烘干机每次可以处理40吨粮食，大概是100亩地的玉米。从9月28号开始，他的烘干机24小时运转，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农民在排队烘干他们的玉米啊。现在再增加3台烘干机也闲不住啊。 玉米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啊。那么秋雨影响不仅仅是产量，还影响质量，甚至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啊，农民很可怜啊。第五，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菲律宾海军巡逻艇10月19号在巴拉望省附近发现了中国火箭的残骸。照片显示，这块火箭残骸呈现方形，上面印着中国的国旗和简体中文。中方10月16号从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互联网低轨卫星送入轨道。菲律宾太空总署10月16号发布公告，提醒民众，如果看到火箭残骸，千万不要触碰，要立刻报告，因为残骸有可能带有残留的火箭推进剂啊。推进剂通常有剧毒或者是腐蚀性啊。那么中国是从海南文昌发射火箭，那么菲律宾的巴拉望海域是设定好的既定抛弃区，也就是中国计算好了要把残骸扔到这个巴拉望海。那么目前美国、欧洲、日本他们的火箭都有回收模式啊，或者对抛弃式的火箭进行控制，但是中国现在仍然在采用这个散落式的抛弃做法啊，而且中国的控制水平不足，经常给其他国家带来风险啊。这是第五、第六。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美军10月18号在加勒比海对一艘半潜式的船只发动空袭，那么船上有4个人，其中2人死亡，另外2人被美军送回了他们的原籍，叫这个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那么厄瓜多尔政府官员10月20号说，没有证据证明这名厄瓜多尔幸存者是毒贩，他已经被释放。那么今年9月开始，川普政府打着打击贩毒的旗号，动员美军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空袭他们说的船贩毒船只。到目前为止，美军已经进行了6次攻击，造成了27人死亡。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船只，你就算它是运毒船，你把它击沉，你至少要把它船上的毒贩找出来，证明它是毒贩啊！你至少找出证据来。川普政府一直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在10月18号的这次攻击当中，第一次有人幸存，但是美军也没有以毒贩的罪名逮捕他们，反而当天把他们送回了原籍。厄瓜多尔检方说，没有证据证明幸存者是毒贩，这让人更加怀疑川普的说法。川普把边境移民、毒贩、毒品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他自己建立的叙事架构，这和 MAGA 的核心诉求高度一致。他进一步的目的就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所以他攻击那些船只，然后把那些船只说成是毒贩，就是为了巩固 MAGA 对川普的支持啊。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法国巴黎检察机关10月13号起诉了一名中国女子，指控她从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盗窃了6公斤金块。一个金块有6公斤，那么这个金块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物，它是一个自然的金块，结果呢，而且它的历史价值很高，结果这位中国女子被抓到的时候，她把其中1公斤的金块给融化了，这个法国警方说，这名中国女子现年24岁，他在9月16号凌晨1点独自闯入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凌晨4点离开。他用这个切割机切开了博物馆的2扇门，然后用焊枪打破了收藏金块的玻璃展柜。 这个博物馆没人看守的嘛，很奇怪啊。那么这名中国女子作案后当天就离开了法国，准备稍后回中国。那么9月30号她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被捕并引渡回法国。10月19号卢浮宫也发生了珠宝被盗案，那么四名嫌犯在短短的7分钟之内盗走了价值连城的王冠珠宝。卢浮宫和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博物馆这样高规格的机构连续发生盗窃案，让外界对博物馆的安保标准提出质疑。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10月20号表示，在博物馆安保方面我们失败了。的确是啊。卢浮宫安保人员透露，卢浮宫技术设备过时，维修一拖再拖，过去10年削减了190个安保的岗位。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啊？第八，一评新闻网报道，新北地检署10月21号采取行动，拘捕了8名装病逃兵役的台湾艺人，其中包括演员陈柏霖、修杰楷、男团 Energy 成员这个张书伟和棒棒糖成员廖允杰。报道指出，这是新北地检署今年2月侦办演员王大陆逃兵案以来第3次拘捕行动。那么至今已经拘捕了30多人，以不实文书罪起诉了其中28人。那么10月21号被带走的陈柏霖向检察官承认，他以10万元购买了虚假的高血压证明逃避兵役。那么修杰楷承认花了15万，廖允杰花了30万。西北地检署在调查艺人王大陆逃避兵役案的时候发现，以陈志明为首的不法集团从2016年开始协助艺人逃避兵役，每次收费5万到50万。那么这个集团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找人顶替艺人使用24小时的血压机啊，伪造血压不正常，达到逃兵役的结果。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10月21号表示，服兵役是台湾公民的义务，台湾民众应该勇敢的承担啊。这是第八、第九。韩国时报报道，韩国国防部10月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黄春赞性骚扰韩国女公务员，韩国国防部已经召见越南驻韩国武官并且提出抗议。真棒啊，为自己的公务员讨公道啊！中国就不会，中国就要你忍一下啊。那黄春赞9月上旬访问韩国，参加首尔安全对话。9月11号的晚宴上，黄春赞对韩国女公务员进行了不适当的身体接触啊。韩国国防部表示，在事情发生后1个星期，韩国召见了越南驻韩国武官，并谴责了黄春赞的行为。越南武官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啊。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正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当中举止失当，严重违反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外交礼仪啊。那么这件事情也体现了韩国对职场性骚扰的零容忍的态度，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表现。而且最最重要的，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政府为自己的公务员，一个政府为自己的女性公务员讨回公道，点赞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谁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啊？《纽约时报》的特派员楚百亮10月25号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叫《萦绕四中全会的禁忌问题，谁将接班习近平》啊。那么报道指出，在四中全会的议题上，有两个重大问题笼罩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即便是在会议上没有人敢公开提出。一是习近平将会执政多久，二是当他卸任之后谁来接班。报道说，习近平领导中国13年，集权程度为自毛泽东以来所未见，他毫无下台的迹象，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他长期执政的局面可能会埋下政治动荡的种子，因为他既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也没有指定继任的时间表。报道指出，习近平每在位一年，接班人的不确定性就会更深一分。习近平正在面临着长期执政的专制统治者普遍遭遇的两难处境。一旦接班人指定了，接班人就会形成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削弱他自身的控制力。如果不确定接班人，又可能危及自己的政治遗产，在中共内部埋下分裂的隐患。那么如果习近平最终选定接班人，对他本人及其施政的路线忠诚度几乎肯定是首要目标。他就是他要选一个对他忠诚的人，不仅对他忠诚，还要遵守他的政治路线。那么习近平曾经表示过，苏联犯下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选择了推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导致苏联解体。那么习近平每执政一年，找到既年轻又资深而且深得他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就变得愈发困难。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史忠汉表示，鉴于习近平可能会再执政一届甚至更久，他的接班人很可能是一位70后啊，目前可能还是个省部级官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王信贤表示，中共近年来一直在提拔符合这个特征的年轻官员。不过呢，习近平对别人的不信任感非常高，尤其对关系比较间接的官员。但是随着习近平的年岁渐长，而且可能继任的那代官员的关系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因素就更加重要。那么专家认为，未来几年习近平遴选接班人提上日程，那么党内高层的流动性会提高。与此同时，习近平亲信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生存，相互间的权力斗争会更加激烈。所以史忠汉说，接班人选必须从一群人里面选，这就很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会发生较低程度的权力斗争。那么楚百亮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记者，他很会抓题目啊，这个题目抓得非常好。那我就趁着这个楚百亮这个题目，我来讲讲我的看法。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在这六个小矮人里面，丁薛祥的可能性最高，因为他的年龄比较靠谱啊，年龄比较年轻一点。但是呢，随着习近平追求连任，那么实际上你把这件事情放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习近平现在的六个小矮人都不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啊。习近平现在是想再连任啊，如果他能够再连任一届，也就是22大啊，也就是说他把下一届干完就是22大交班。22大就是2032年。2032年最年轻的丁薛祥已经70了啊。那么70岁接班人就太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六个小矮人作为政局常委啊，他介入当前的利益格局很深，那这种利益关系未来有可能会和习近平产生冲突，这对习近平来说有风险，因为他们都是利益参与这个利益格局的人，因为他是政局常委啊，这是第二。第三，六个小矮人现在都是身居高位，而且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再做到下一届的话，他们肯定会建立自己的班底，所以一旦他成为接班人，他非常容易形成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啊，这对习近平来说无法接受。第四个我就没写啊，第四个呢我就讲一下，这六个小矮人其实习近平都很清楚，都是秘书出身啊，习近平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啊，就是辅佐他的，不是让他们当领导的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接班啊，这是第四啊。那么对于接班人来说，我认为习近平应该有安排，应该已经秘密安排了一部分嘛，一些人嘛，备选的接班人作为培养对象，而且我认为应该是在陈曦当中组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下了，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只有陈曦能保得住这个秘密啊。因为这件事情，我认为应该是秘密的进行，就是，这些备选的接班人呢，我认为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肯定不是一个。至少有两三四个啊，两三四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保密啊，既不会告诉他，也不会告诉其他人，就是暗中考察。但是呢，这个提拔都会很快啊，身份保密，暗中考察，提拔的非常快啊，而且是精心培养，各个岗位都让他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对习近平来说，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必要，因为准备好一个随时可以顶上去的接班人，这关乎到习近平的身家性命，啊，在历史上立储君是皇帝的基本动作，啊，但比较聪明的是清朝，以前不愿意立储，不愿意立储就是担心成为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就很麻烦。清朝最聪明，秘密立储，把传位诏书放在养心殿的那个正大光明的那个牌匾后面，皇帝一死就拿出诏书，谁来继位啊？宣布啊。所以呢，基本上习近平秘密的安排一些人作为他的继任人的人选，并且进行暗中培养，我认为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啊，这是对于他来说很关键，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啊，他自己下来那得安排一个人上去啊，谁上去呢？那肯定是要。有些人会问说，他没有像习近平那样在政局常委里面干一段时间行不行？习近平就这智商都行，有谁不行？谁都行，你说呢？啊！而且他没有在那位置上干过，还好，容易控制。那问题来了，习近平还想干几届？他什么时候停下来？第一个基本看法是这样，第一个，习近平应该是想在21大上连任啊，这个意图在过去半年他在习近平的表现看得很清楚啊。那习近平能否实现这个21大的连任，目前不确定啊，这要看四中全会甚至五中全会开得怎么样啊，习近平能不能在21大之前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和条件。从目前来看，我认为条件并不充分啊，尤其是上个星期九名上将落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威仍然受到挑战，一旦习近平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连任的可能性就不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习近平在21大连任，他会长期执政吗？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小啊。第一个原因，习近平的身体条件不一定允许啊，他以前小中风过，而且他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嗜酒，爱喝酒啊。然后你看定期的习近平有的时候出来，你可以看那就是喝了几顿大酒的情况，面浮肿啊，脸色发黑啊等等，这都是喝酒酗酒啊，这是第一。第二，这是第一个，就是身体条件健康条件不允许啊，这里。第二，就习近平是个烂尾王啊，那基本上他上任到现在 所有的政策全部都失败了，从小康社会到扶贫一路过来全部失败，这很难的，但他做到了啊。所以你看习近平现在主推的政策是啥，他现在说的少但他做的多，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会害死中国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真的在21大上连任，这就是中国的灾难啊。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如果真的在21大上连任，那么中国形势的恶化程度会加深中共的执政危机，这会导致习近平的执政非常困难。所以他想执政下去，长期执政下去，我认为可能性非常的小啊。要么就习近平下台，要么共产党下台，你说说会结果会啥？我觉得是这样。那我们顺便再讲讲失误啊，既然讲到这，我们讲讲失误。明报今天有篇报道说四中全会结束闭幕，然后过几天就会公布中共中央关于15规划的建议。报道说他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建议稿啊。他说呢，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啊，各方面全过程啊，然后又是什么人民至上，又什么高质量发展，又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讲了一堆这样的东西。明报报道说，有研究认为15规划不会设定具体的增长目标。不过光明日报上个月说，中国去年人均 GDP 是 1.34 万美元啊，如果要在2035年人均 GDP 达到3的目标，就必须保持年均增长 4.5%4.5% 的增长速度啊。那么讲了一堆这样的报道关于十五，明报没有把握重点。十五规划的关键是什么？十五为规划的关键就是要延续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那习近平的经济战略是什么？就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让西方感到紧张的几个核心产业啊，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芯片、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还有一些啊，大概就这不超过10样啊。习近平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在这些领域和西方一较高下，获得战略竞争力啊。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系列评论文章啊，题目叫《新质生产力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啊。然后文章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啊，以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啊。文章还说，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啊，完成了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超越。习近平说，他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础内涵，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的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是优质优啊，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啊，宏大叙事啊，非常宏大叙事。那目的就是，核心的就是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但是在现实当中，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并不那么美妙啊。我们先说几个核心的，一个芯片产业，芯片产业不用说，几万亿扔下去啊，一地鸡毛啊。这个工信部抓了一票人，这个大基金抓了一票人， 然后呢，这个中国现在是具备一定的芯片生产能力，但是能力有限，和它的投入不匹配啊。这是芯片啊，太阳能电池板疯狂的亏损啊，疯狂的亏损，全行业亏损，全行业减产30%，电动车就不用上，电动车就不用讲了，疯狂内卷啊，锂电池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淘汰。人工智能 DeepSeek 啊 ，DeepSeek 就 DeepSeek 跑出来一下啊，但是已经被甩出去好多条街了啊。德国之声指出，15规划的制定正值中美地缘政治争斗不断加剧的时间点。那么，中方实现高科技领域的独立自主，甚至领先全球的需求势必全面升高啊。那么与此同时，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等结构性的问题也需要到大量的资金才能解决。但是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及其造成的债务高企之时刻，中国政府能够调用的资金相对有限，难以同时满足大举投资高科技产业以及提振消费这两大需求。问题讲到了，就是钱就这么多，你要是投到了高薪薪资生产力，其他就顾不到了。现在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事实上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深，中国社会福利投入的需求正在暴涨，其中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社保，一个是医保，这两块正在面临崩盘的局面啊。而且失业救济政府仍然无动于衷的话，最终会导致社会动乱。中国政府在这块有钱吗？没钱。为什么？薪资生产力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国家统计局10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固定投资371,535亿，同比下跌 0.5%， 其中民间投资同比下跌 3.1%， 固定投资出现了下跌，这是过去30年的第一次啊。这是一块。为啥？政府没钱，固定投资都没有了啊。另外，地方债，其实不仅仅地方债，中央债，就是政府债，地方债现在体现的最严重的还是地方债，地方债日益无法负担，化债需求日益强烈，但是中央政府从去年到今年没有为地方债给过一分钱。为什么？因为没钱。钱都干什么去了？钱都拿去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了。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正在消耗中国宝贵的财政资源，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源可用，也就没有任何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制定。如果任由习近平向所谓的薪资生产力疯狂的继续投入，中国经济将会错过挽救经济形势的窗口，导致经济局面提前崩盘。所以习近平的连任对中国经济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经济灾难那就是社会危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星岛日报报道说，过去一年有20名中央委员落马，那么失踪非正常死亡，其中就包括4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一个是国务院兼外交部长秦刚，一个是国务院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一个是军委委员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那么20届中委有205人，候补中委是171人。你现在落马的中委占到中委的比例将近10%，很炸裂吧？非常炸裂。总书记习近平要不要承担一下责任呢？啊，所以这个问题， 然后报道说四中全会按照这个至少要递补12名中委，我不知道他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也许他有内部消息。然后你中央委员如果出缺，理论上你20个人落马，理论上你应该要补20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补12个人啊。然后报道说四中全会如果按照候补中委排名递补12名中委，那他说按照这个排名呢，就会是这些人，一个是生态环境部的副部长于慧文啊，看见没有，于慧文3123话啊，然后贵州的副书记马汉成，辽宁的副省长王健啊，广东的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希，王是4话啊，那么火箭军的副司令王立言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王永红，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的司令员王抗平，然后是天津的纪委书记王廷凯，辽宁省长王兴伟，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广西的主席是韦涛，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我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是这样，中候补委员有171人啊，前157人的得票是一样的啊，就是第一方阵得票，这些所有的人都是这157人得票是相同，都是排名最前面的，只不过他递往前递补的人并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来递补，不会有人因为他的姓名决定排名先后，这不科学，但是他在公布的时候他是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名，理解吗？他是这样排名的时候呢，他你得有个秩序，就按照姓氏笔画排名，但是呢他是按照得票多少，第一个方阵，第二个方阵，第三个方阵，是这么来。所以呢谁这157人里面到底谁上谁递补，这就看习近平和他的对手怎么争一下了啊，肯定不是按照姓氏笔画来的，这不科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啊，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嗓子不大好，情况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但凡那些把外衣披在肩膀上，无论是男女，都是在考公材料。这些人明明看着都挺年轻的，还没进体制，脑子和行为方式已经在刻意学习那一套，就是外套披在肩膀上啊，就像领袖人物一样啊。观点：习近平会干到他死，最后几年会让自己的家人接替他的位置。独裁者往往容易患上被迫害妄想症，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必须保证他家人的安全，毛到晚年对所有人都不信任，他也一样。 OK， 提问：有可能前金陵当书记，丁当总理吗？有过这样的操作吗？有啊，江泽民不是吗？江泽民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去北京当总书记啊。啊，丁薛祥那个时候的总理是李鹏，李鹏就是原来的总理啊，啊，丁薛祥是常务副总理啊，啊，嗯，我不相信，我不大相信这个安排，啊，我不相信这个安排，我认为习近平谁都不相信，他为什么相信陈吉宁？陈吉宁就会把他给干了怎么办？他得安排个自己的人啊。观点：希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的人物，但是目前不会出现啊。观点：苏联转型失败，不能甩锅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苏共的官员很少有民主政治意识，苏联普通人也严重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谁说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没人说是戈尔巴乔夫问题。戈尔恰巴乔夫帮助苏联解体了，这个没有错。戈尔巴乔夫的手帮助苏联解体，这个没有疑问。你说甩锅，他没有甩锅。戈尔巴乔夫做了两件事情，做了两件事情就让苏联解体了。哪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党和政府的利益不一样，中共苏共就完蛋了，这是第一个。苏共完蛋了，苏联就解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透明化、公开化。公开化这件事情就是让苏共在苏联干的坏事全世界都知道，那苏共还干个屁呀，没法干了。所以就这两件事情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反过来，第一次机构调整，把这个党和政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就是党政不分，党政不分，然后是以党代政，这就是习近平不断强化的事情。然后就是开始，你可以开始看这个数据不公布，那个数据不公布，那个数据不公布，中国正在，然后又搞什么反间谍法，又搞什么保密法。你知道保密法到了什么程度？保密法就不算是秘密，你把我们科室里面的事情，你是政府公务员，你把你科室的事情跟外人讲都算泄密，没有秘密。你说我们昨天开了个会啊，我们聊了个什么事儿，你跟旁边人说泄密一样抓起来。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变成一个黑洞，变成黑洞，这就是习近平吸取教训，说苏联解体就这两件事情，他就全部都是有针对性的啊。当年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市民的阻拦下退让了，撤出了莫斯科，而中国的军队开进北京城直接开枪，中国的洗脑本事可比苏联强得多。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就是解放军为什么会对人民开枪，然后苏军为什么没有开枪，最后他们退让。这没有两个，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还是头的问题啊，头的问题，就是负责这件事情的人。苏联那个时候的改革，其实普世价值在苏联是蛮普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最后苏军退让的起的决定性的影响，那这是一个方面。那中国的解放军他不是洗脑啊，他们处于封闭状态，蒙蔽中国的解放军基本上处于蒙昧状态。这所以你说他开枪我不意外，他不仅仅是洗脑的问题，他蒙昧状态属于啊。中国那个时候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人都是什么人？文化没什么文化，哪个这个你说时代变化，你现在解放军的成员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观点，在中国解决经济首先要解决政治问题，是的，说的对啊。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都要政治解决，就是最终经济问题的障碍都是政治。要解决经济的障碍就要解决政治问题啊，这个没有错啊。观点，习近平就没有指定接班人吗？他害怕太子逼宫的事情发生，干脆就一直干到死。你没听我们的节目吧，再去听一下我说了什么好不好啊。观点，新的15计划还没有政治制度改革计划，中国内部的压力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15规划其实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什么东西？社会保障啊，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如果15没把社会保障放到中心的地位，中国未来五年一定不平静。你看吧，中国社会不会稳定啊。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我们评估，就是中国的城市有1亿人处于温饱线以下的状态，中国的城市啊，你说这多可怕，你还不去搞点继续社会保障，那中国社会会出大事的啊。观点，他们谁上台都是皇权专制，好吧，你说完了。观点，中共还有挽救的窗口吗？我觉得中共下台才是转机。中共下台，反正我现在没有看到中共下台，那我还没看到他下台的契机出现啊。观点，台湾的政治制度转型经验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最佳解法，而且有潜力可循，而且政权是和平转移。政治制度和平改革成功取决于人民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冲突。台湾的政治转型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政治条件，本土意识兴起啊，而且本土意识兴起配合经济起飞啊，经济起飞的结果就是本土人群他们获得了很多的财富，这是一块啊，就是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就是美国支持，美国有内因有外因，两个条件共振，蒋家就不敢乱来啊。蒋经国当然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决定，但是蒋经国也不敢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原因就在这里啊。他是想给他儿子的，搞一起江南岸就灭了这事儿啊。所以这蒋经国跟毛泽东是有点像的，也是想传给自己儿子呀。但是毛泽东的儿子不是又炸飞了吗？蛋炒饭吗？观点，习近平说过他绝对不会让中国像苏联一样解体，他确实在往这个方向走，没错，他就在干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把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基本上你现在看的差不多，很多国务院的部委直接挂到中央的部门下面，直接由他们合署办公，就是这样。他知道党政分开，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步就是党政分开，第一步叫党政分开，第二步叫政企分开。那现在是党政不分开，政企不分开，那你还改革啥？我说习近平，我是第一个提出来习近平是反改革的人，我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反改革的人啊。情况，光伏行业的减产和萎缩，现实中不止30%。我是做光伏原材料减产50%以上 ,OK。情况 ,17 到18年我在的基金投了当时最大的 AI 公司。20年国家队基金入场，让财务投资人全部退出，高管全换成国企的人。从此这家公司的产品比同行业落后了一个时代。这么搞，没有一家科技公司能活下去。新质生产力最终会像中国制造2025一样，黑不提白不提了。就是砸钱。砸钱的目的是什么？砸钱的目的就是贪污呀。政府不砸钱，官员怎么贪污呢？就是这个问题。观点，台湾问题就问问美国三军统帅，也就是美国总统，能不能接受台湾变成中共的潜艇跟航母基地。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要付出多少代价来弥补台湾变成中共对太平洋前哨战的状况？川普能想到这些，他无法理解啊！你不要期待太高啊！川普无法理解。观点：第一次听直播，王老师讲得很真实，不浮夸，以事实为基础，不乱讲。 王老师知识储备量大，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不敢当，不敢当，谢谢啊。观点关注王老师，订阅30万不到，现在84万，说明清醒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忙得赶不上直播，闲下来把直播回放看听完。祝王老师节目越来越好，谢谢你，有你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要加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